三十六计第三十四计苦肉计。苦肉计啊，你看这人呐，都不愿意伤害自己。如果说被别人伤害，哎，那是真的。己方如果以假当真，敌方肯定深信不疑，这样才能使苦肉计啊得以成功。这条计策其实是一种特殊的离间计，运用此计，自害是真，他害是假，以真乱假。己方首先要造成内部矛盾激化的假象，再派人装作受迫害，借机钻到敌人心脏进行间谍活动。历史上周瑜打黄盖不就这意思吗？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，这是尽人皆知的故事。两人事先商量好了，假戏真唱，自家人打自家人，骗过曹操，诈降成功，火烧曹操83万人马。按常理说呀，人不会伤害自己，要是受到某种伤害啊，一定是某种自己无法抵抗的力量，比如说摔那儿骨折了，没说自己没事，哎，我骨折玩吧，那玩意儿打石膏多好，那是有病，都是无法抗拒之力。利用好这种常理，自己伤害自己以蒙骗他人，从而达到预先设计好的目标，这种做法叫苦肉计。你看苦肉计不仅用于战争之中，还广泛的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。在现代的商战当中，经营者利用苦肉计，对自己不合格的产品集中销毁，然后打广告，上电视，让大家都引起关注，干嘛？树立自己企业的良好形象，为下一步挣更多的钱埋下伏笔。不是有毛病，哎，赶紧藏起来啊，谁也别说，那哪行，有毛病得说，然后改正，换取大家的信任，这也是一条计策。说到苦肉计，在历史上也有个典型的事例。春秋时期，吴王阖闾杀了吴王僚，专诸刺王僚嘛，夺了王位。但是他十分惧怕吴王僚的儿子庆忌为父报仇啊，那玩意儿母子连心，父子天性，杀父之仇，夺妻之恨，不共戴天，你把他爹宰了，人儿子能不跟你玩命？与此同时，这阖闾也听说了这庆忌在魏国招兵买马，积草屯粮，扩大势力，口口声声要打回来夺回王位。这阖闾整天是提心吊胆，吃吃不好，睡睡不好，你看人要休息不好都容易作病，这可怎么办？找大臣伍子胥给出主意，想个什么办法能把庆忌给除了，除此眼中钉肉中刺，我也寝食消停，要不然我吃喝不好，我没被他把我宰了，我自己能把我自己弄死。伍子胥分析当前形势，给阖闾啊推荐了一个人，一个智勇双全的勇士，叫要离。伍子胥什么意思？派要离刺杀庆忌。阖闾一想，这主意也行啊，想当初我派人杀他爹，为什么不能照方抓药，我再派个人把他儿子也宰了，就这主意，就选这要离了。第二天，要离来见阖闾，阖闾满心欢喜，以为这要离不定长什么模样，三头六臂，虎背熊腰呢，可一见，我就和这个头，你就这么高吧，怎么跟这桌子差不了多少，瘦小枯干，掐吧掐吧不够一碟，摁吧摁吧不够一碗，上秤称一称 没70斤，这瘦的皮包骨头，小脸蜡黄，就跟那大病半年刚下地一样，二目无神。要说一个人有没有精神，看眼睛，一看这人俩眼倍儿亮，精气神多足。再看药离，二目无神，散光，跟那死羊眼睛一样。何驴一见，心说不好，就这模样，这药离12个捆成捆儿，也打不过人庆忌。那庆忌人高马大，勇力过人，我听说两膀一晃有1000斤之力。他要杀药离，不跟碾死个臭虫一样？这心里就埋怨伍子胥，说你怎么给我推荐这么一个人，这能办成事儿吗？心里这么想，脸上可就带出来了。伍子胥发现了，大王，您是不是看见药离矮小瘦弱，担心他难以成事啊？我倒是想了想，大王，放宽心，我要是真选一个人高马大，跟庆忌一样五大三粗的人，恐怕杀不了庆忌。哦，此话怎讲？选药离，我有我的做法呀。是啊，那你说说。大王，我别说，咱让药离说。药离抢步起身来到切近，有人给拿把椅子，药离坐下了。大王啊，刺杀庆忌靠的是智，不是靠力，只要能接近他，让他深信不疑，这事儿我就能办成。现在这庆忌能没有防范之心吗？他爹怎么死的他不知道吗？你要再派个勇士，恐怕这勇士不能近身，就得深归纳室。哎，只有我这样的，他才不能起疑心，因为我不具备杀他的条件。他做梦也想不到手无缚鸡之力之人能把他杀了。我们就钻这空子，越是这样人越好办。杀一个人还用有劲儿没劲儿吗？那妇道之人有什么劲儿？不也照旧可以杀人吗？只要有机会选准位置，一刀我就可以结果他的性命。何驴一听这药离讲的不无道理，但是这一刀可不是那么容易就扎上的，你就这么去吗？大王，这么去不行，现在庆忌对吴国呀防范最严，我必须啊得做点手段。那你说说，你做什么手段？要多少钱？要多少美女？要什么官儿？不，这些一概不用。我说了这么几条，只要大王能办到，我就可以向大王保证我能要了庆忌的命。那你说吧。第一，大王，您得把我的右臂砍了。你说什么？何驴没听清。您把我的右臂砍了。何驴心说他有病吧，那右手多重要啊，让我给砍了。眼睛瞪得多大，嘴张得多开，搁这听着。就听药离接着说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你得把我的妻子儿女都杀了，然后把我关入大牢，这样我才能有办法接近庆忌。何驴一听，疯了，疯子，这是疯子。伍子胥给我找个疯子，让我把他胳膊砍下来，把他妻子儿女都宰了，把他关到大牢，这不有病吗？这不，你穷疯了你啊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这药离坚持这么做。药离说得清楚，为国王家，为主残身，我心甘情愿。我失去的是我妻子儿女，舍掉的是我一个小小的家庭， 而换来的是我们国家昌盛。为国亡家，我心甘情愿。我自己落个终身残疾无关紧要，我为的谁呀？为的是大王，为的是您，我毫无怨言。你看，把阖闾给说的抢步欺身，给这要离呀、啊、深施一礼呀、啊，眼泪淌下来，依计行事。没过几天，吴国都城之内流言四起，怎么呢？阖闾弑君篡位，是无道昏君耶。阖闾就急了，谁传出这话？这流言搁哪儿传来的？查来查去，查去查来，这流言是要离散布的。阖闾大怒，马上下令把要离的妻子儿女包括他绳捆索绑都给逮来了。可这要离在大殿之上大骂昏王啊，你不得好死，欺师灭祖啊，你死了灵魂你都不能转世。你过去人迷信都讲究转世为人，这顿骂呀，满朝文武大臣把舌头伸得多长，心说完了，必死无疑呀、啊！阖闾气的奔奔直蹦，但是没杀要离。为什么？我要追查同谋，他敢这么做，绝对不是他一个人，肯定还有同谋，有同党。我呀，先把他关起来，拿他做诱饵，我钓鱼。但是我也绝不能轻饶他。来呀，把他右臂给我砍下来！金瓜武士过去，咔嚓，把右胳膊砍下来了，鲜血如注。要离昏倒在地，把夫妻二人关入死囚牢。没过几天，要离一看看守自己这狱卒啊，放松警惕，干嘛？俩人喝酒去了。哎，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，牢门那锁没锁上，那锁跟那挂着呢。这要离打开自己牢门的锁，想救妻子救不了，人家那牢门锁着呢，没办法，自己一个人一咬牙跑了。吴王阖闾听到这消息，要离逃跑，这还了得？发现公文了，说要离你回来还则罢了，你要不回来，三天之后我把你妻子儿女都给问斩，人头挂到城楼上。三天之后，要离的妻子儿女被阖闾都给杀了，城头挂起了两颗人头啊！就这样，要离也没回来。那说要离到哪儿去了？逃到魏国了。来见这庆忌，要求这庆忌呀、啊、为他报断臂杀妻之仇。无人要离，要见庆忌公子啊！公子，为我全家报仇，你们放我进去，我要见公子。和这喊声声嘶力竭呀！人家出来一堆人，为首的是员武将，白脸皮，顶盔冠甲。你是谁呀、啊？我就是庆忌。庆忌抬头一看，你不是，你不是，你骗不了我，我要见公子。那说这要离怎么这么有决心呢？这么肯定啊？因为这阖闾曾经向他描述过这庆忌长什么模样。庆忌有个最大特点，这眼角眉梢，这眉毛里、啊、有许多金毛，金眼眉，不是这个。这时候出来一条大汉，连鬓络腮的胡须，眼角眉梢飞扬着数条金线，正是庆忌。庆忌一看要离蓬头垢面，衣不遮体呀、啊，呵，走那路啊，不是走，爬过来的。地上都有血迹， 一听这药力一讲，你说说，我可以为你报仇，但是怎么回事？药力当时泪如雨下，你要仔细看，流的不是眼泪，什么血泪，说我本是姑苏人，因贪图名利向阖闾这老狗献计公楚，非但老狗不用，反而将我右臂斩去，囚在这个牢中。我骂了他几句，他将我妻子儿女一概杀死。我虽然逃得一条性命，但是我非杀老贼不可呀。每当想起我五府六丧，我就痛恨不已呀，望求公子给我报仇啊，公子啊，棒棒棒，干嘛直磕响头，脑门都磕破了。庆忌颇受感动，收下，收下他，作为我的执戟卫士，给收下了。两旁的谋士就说呀，公子啊，他哭的倒是很动人，这里面，哎，你们不必怀疑，一个人如果没有至深至切的悲痛，绝不会哭出血来呀，你看见没有，真情流露，这必定有满腔的愤恨，我收下，把药理给收下了。俩人没事时候这一唠嗑，这公子庆忌发现这药理呀，颇了解他的心思。你看，俩人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。打这儿起，这庆忌有事没事就找药理，喝点酒，诉诉苦，心里有哪些憋屈的事儿。说这庆忌还有憋屈事儿，那庆忌也有啊，他也是人，他不是神呢，跟别人讲不出来的，跟药理讲，这药理就给他排解心思，哎，你应该怎么办，哪些事儿你不应该怎么办，俩人关系好极了。一晃过去俩多月，现在庆忌离不开药理了，走哪儿都带着他，名为是执戟卫士，实则好朋友啊。单说有一天，庆忌一个人在船边坐着，药离就来了，庆忌连头也没回，继续说着心里的一些憋屈事儿。正这时候，药离执戟卫士把那戟就拿过来了，单手执戟，牙咬了咬，把心一沉啊，噗，一戟下去正中要害，紧接着药离假装翻身摔倒在地，所有的兵士呼啦都上来了。庆忌在临死之前还说一句，说那意思，说诸位别难为药离，肯定不是他干的，杀我的人一定是个大英雄，绝不是他，然后死了。后来药离回到自己国家，觉得难以见世人，也拔剑自刎，两人合葬一处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苦肉计。